是诗记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。一个世代过去了，时间再次冲淡了人的记忆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样一再软弱跌倒的经历在我们身上也同样真实。我们多少都知道属灵的道理，知道自己软弱的原因，也知道什么能让我们重新刚强起来，还知道这种反复会一再的出现，但却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要软弱的时候还是会软弱。神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所拣选的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绝不可能谨守律法，但神还是容忍他们一再地落在软弱里，又一再地施行拯救，因为神要我们从他们的经历中看到自己的罪人本相。人的天然生命是如此的悖逆，以致亚当的后裔完全没有办法胜过自己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。生在亚当里的人，唯有认清了自己的罪，痛恨自己的罪，才有可能甘心地活在基督里，不脱离基督里的地位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、挖洞、建造营寨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土产，直到加萨，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，牛、羊、驴也没有留下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，都进入国内，毁坏全地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神对百姓的第四次管教使用了近处的堂兄弟，约旦河东的米甸人、亚玛利人，主要受威胁的是所有平原附近的支派。米甸人是亚伯拉罕与基图拉所生的后代，曾与摩押人一起聘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。亚玛利人是雅各的孪生哥哥以扫的后代。东方人指东方沙漠的游牧民族。撒种之后至阳历的十月、十一月之间，此时刚刚完成一年的收割，也撒下了大麦、小麦的种子，百姓正在打谷。仇敌此时前来攻击，目的是抢夺粮食。他们从耶斯列平原向西，然后向南，顺着沿海平原直到加萨，抢劫了所有的平原地区，应验了神的咒诅。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，直到你灭亡。你的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以及牛犊、羊羔都不给你留下，直到将你灭绝。本章是在军事上大规模使用骆驼的首次记录。骆驼指米甸的特产毒蜂驼，可以用作骑兵，也可以用来驮走粮食。神已经警告过，百姓若离弃神拜偶像，神就是天闭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但神并没有立刻施行最严厉的惩罚，还是继续降下春雨秋雨，让地有出产。百姓本来指望靠拜巴利获得丰收，但神却允许他们的收成一次又一次地被仇敌抢走， 以致白白劳作无法享受，变得极其穷乏。我们若离弃真神，追求各种财神，神必然会让我们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，结果是极其穷乏，一场空。七年表示完全，神给以色列人这样恩典的提醒，他们居然等了七年，变得完全彻底的穷乏，才明白过来呼求耶和华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。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百姓前三次悖逆，只要呼求耶和华，神的拯救马上就显出来。到第四次呼求的时候，神却没有立刻施行拯救，而是先赐下话语，差遣先知来指出百姓的愚昧，呼吁他们回转悔改。神对百姓祷告的回应并不是百姓所要的，百姓所关心的是尽快脱离苦难，不再极其穷乏，而不是听神的教训。而神所关心的却是百姓与神之间恢复正确的关系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也常常只关心怎样尽快解决眼前的问题，而不是听神的话语。但神所关心的却不是立刻挪去我们的难处，而是让我们的生命在难处中被神改变，长成神儿子的样式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，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虽然百姓听到了先知的责备，却仍然舍不得离开巴黎，但神还是凭着恩典和信实再次显明了拯救，主动呼召马拿西支派的基甸出来做事师。当以色列人都去拜巴利的时候，神就从拜巴利者的儿子中兴起基甸做拯救。基甸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砍伐者，他属于马拿西支派，亚比以谢族。耶和华的使者是代表神说话的天使，所以本章中的耶和华的使者和耶和华可以互用。俄弗拉的地点不能确定，可能位于米基多和俄利冈之间。酒榨是在山坡上挖成凹陷的岩石坑，面积很小。打麦子通常是用牲畜拉着六轴，在平坦宽敞的河场上进行。基甸害怕米甸人来抢，收成可能也不多，所以只敢躲在狭窄的酒榨里手工打鼓，因此基甸一出场就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的形象。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原文是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大能的勇士啊。基甸本来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他之所以被神幽默地称为大能的勇士，是因为神已经与他同在，只是基甸现在还不明白。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 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基甸的语气里带着讽刺，他说出了一半的事实，却没有说出另一半的事实，就是先知责备的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当我们落到属灵的黑暗里时，遇到难处也会像基甸人一样，第一反应就是怨天尤人，抱怨神丢弃我们，抱怨神奇妙的作为只是历史，而不是省察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。基甸并不知道耶和华的使者是谁，他所说的主啊，原文是尊称，可以译为先生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一人一样。人若自认为是大能的勇士，就堵住了支取神大能的管道。人若承认自己是至贫穷的、至微小的，自己那点微薄的能力反而能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。因为不是人自己的能力够用，而是因为有神的差遣和同在。今天每一个新约信徒都被主差遣，有主的同在。因此当我们承认自己一无所有、一无所能的时候，我们手里的那点五饼二鱼就可以被主大大使用，成就他的大使命。基甸已经听出了神话语中的权柄，所以改变了称呼。此时他说的主啊，原文是对神的尊称，可以译为上主。基甸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。主说，我必等你回来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一西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将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，献在使者面前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，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把汤倒出来。他就这样行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，哀哉，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不致死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。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。基甸不是没有信心，而是因为谨慎，所以要求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有信心的人不可试探神，但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，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而自称我不试探耶和华的亚哈斯王，实际上才是对神没有信心，没有兴趣。基甸求证据是付出代价的，一依法细面由22升，再加上一只山羊羔，这在他们极其穷乏的时代是一份厚重的礼物，表明基甸求证据的态度非常认真，并非找理由推辞，而神也用火烧尽礼物，显明了他的悦纳。基甸认出神以后，第一反应不是哈利路亚赞美神，而是惊呼：哀哉，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。因为基甸知道神是可畏的，曾对摩西说：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，但神却用恩典从他里面挪走了惧怕，使他心里重新有了平安。人只有认识神的可畏，才能有真正的平安。每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神都会因信将诸般的喜乐、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基甸筑了一座坛叫耶和华沙龙，沙龙原文的意思是平安。基甸在神面前恢复了平安，神的百姓也将在神面前恢复平安，这是神拯救的开始。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：你取你父亲的牛来，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，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。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10个人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。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，就在夜间行了。用于献祭的祭牲最小年龄是生下第8天以后，但并没有最高年龄的限制，可以从吃奶的3年一直到7岁。神在这里指明要7岁的牛，可能因为这牛见证了百姓在7年里变得彻底穷乏，此时要代表百姓归向神。坛旁的木偶指亚舍拉。虽然神按着基甸软弱的本相悦纳了他，但神却不会让他继续停留在软弱里。当天晚上，神就开始对付基甸的软弱，首先从他家里开始。以色列人有那么多巴利的祭坛，但神却偏偏要基甸去拆毁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还要用他父亲的牛献祭。虽然基甸的信心还很小，所以不敢在白昼行这事，但他并没有不顺服神，而是在夜间行了。信心是有生命的种子，不在乎大小，只在乎是否真实。只要我们迈出信心的第一步，神就能用恩典带领第二步、第三步，让我们的信心不断长大。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：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城里的人清早起来，见巴利的坛拆毁，坛旁的木偶砍下，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，就彼此说：这事是谁做的呢？他们查访以后就说：这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。城里的人对约阿施说：将你儿子交出来， 好治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约阿施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，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论，趁早将谁治死。巴利若果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为自己争论吧。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，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，让巴利与他争论。众人只在意巴利的坛被拆毁，却不在乎为神新筑的坛。巴利的信仰跟一般民间信仰一样，并不介意出现一个新神。巴利是迦南人掌管农业的神，在拜偶像的人看来，基甸拆毁巴利的坛就是妨碍他们养家糊口、发财致富。但他们却没有去思想，为什么敬拜这个巴利的结果还是变得极其穷乏。基甸迈出了信心的第一步，神就借着改变他的父亲来印证神的同在。约阿施从基甸的行动中看穿了巴利的虚假，一个不能救自己的神并不值得去敬拜。因此约阿施在众人面前竟然比基甸还勇敢，而众人也一下明白过来，回转归向神，成为耶和华沙龙的开始。有时我们也像基甸一样，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，所以不敢明明地向他们传福音。但我们若能活出见证，神必然会改变我们的家人，就像他改变基甸的父亲约阿施一样。那时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，在耶利斯平原安营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角，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。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，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，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、西布伦人、拿弗他利人，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。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。耶斯列平原是迦南北部的肥沃平原，平原的北面有拿撒勒和加利利山地，东北是塔伯山，东南是伯善和约旦河谷，南面是米吉多和基利波山，西面是加密山。这里是以色列人的粮仓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古战场，古代国际贸易路线沿海大道经过这里。底波拉和巴拉打败西西拉的基顺河之战就在耶斯列平原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原文是耶和华的灵将自己穿戴在基甸身上，表明神完全地占有了人。一个能被神使用的人，不是因为他自己大有能力，而是因为他被神完全占有。基甸的顺服预备了神做工的道路，让圣灵能完全地占有他，从他身上显出了神的大能。因此之前反对他拆毁巴利祭坛本族亚比以谢人率先回转跟随神，然后整个马拿西支派也回转过来，整个以色列也回转过来，连基顺河之战时在海口静坐的亚舍人也回转了过来。在旧约时代，圣灵暂时降在人的身上，是为了赐给人特殊的侍奉能力，完成工作之后就会离开，所以并不能改变人的生命。而到了新约的时代，圣灵就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 不但赐给我们侍奉的能力，也能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基甸对神说，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，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，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。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，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次日早晨，基甸起来，见果然是这样，将羊毛挤一挤，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。基甸又对神说，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再说一次，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，但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这夜神也如此行，独羊毛上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虽然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但只是赐给他侍奉的能力，并没有改变他的生命。基甸并不是天生的领袖，当发现这么多人出来跟随的时候，心中一下就没有了底气。我们有时会升到信心的高峰，有时却怀疑是出于自己，有时甚至陷入低谷。这并不表明我们没有信心，而是显明我们不是自信。只要是神所赐的信心，他必然会赐下凭据来坚固我们。神满有恩典地迁就基甸的要求，两次显明了凭据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悦纳我们向他呼求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今天神用更大的恩典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，在天路上一路带领我们，陪伴我们，最终使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